上课以前手机先关机。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老师好。
看94页哈，我们是94页内容的解释是忍辱离相欠，92页经文的解释嘛哈。我们来看一下人对菩萨道的意义啊。第二行，一常人所不易忍的及受人的欺虐等啊，所以经中都举忍辱为例啊。二，不论世间或出世大事，在实行的过程中，身心的、自然的、人事的，都有种种的纠缠困难啊。三，尤其发菩萨发广大心，行广大难行，度无边众生，学无量佛法，艰苦是必然不免的啊。为众生而实行利济，众生或不知领受，或反而以怨报德啊，在这情形下，如不能安忍，那如何能度众生呢？啊，有时候会退堕的啊。所以，为了度众生成佛大事，必须修大忍才能完成啊。忍的特性，忍是强毅不拔的毅解力，菩萨修持忍力，即能不为一切外来或内在的恶环境、恶势力所屈服，受得苦难，看得彻底，站得稳当，以无限的悲怨熏心，般若相应，能不因种种而引起自己的烦恼，退失自己的本心。人是内刚而外柔，能无限的忍耐而内心能不变初衷，为了达成理想的目标而忍。佛法劝人忍辱，是劝人学菩萨，是无我大悲的实践，非奴隶式的忍辱、哦、这个非奴隶式的忍辱、哦、也蛮重要的、哦、早上谈到孟子那句话、哦、在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以前、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物，空乏其身，行胡乱其所为，这些逆境有时候这些逆境会让他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但有时候这些逆境甚至在心底有时候会产生所谓的创伤、啊哦、创伤症候群、哦，这个创伤什么时候会发作很难说呢，在动心忍性、哦、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当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哦、因为以前来的太苦太难，所以有时候会掌握住自己的权威、哦、举一个朱元璋的例子、哦、朱元璋白衣成道到什么到皇帝， 如果大神之中有一个光字啊，他就认为你不是在赞叹我啊，你表面在赞叹我，但是你是在讽刺我以前当过和尚啊，哎，所以就有那个文字狱啊。所以后来有一些大神就说直接上给他们，就是上给朱元璋，哪些字能用，哪些字不能用啊。所以他以前种种的痛苦环境艰难之境啊，有时候产生一种势力，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外在的困难艰苦之相深印在内心的，这些也要修什么，修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跟他拔除啊，啊，所以这个跟忍辱离相欠，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如果像世间啊，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未必能够拔除他的烦恼啊。这个烦恼会复制啊。我像早上看到《苹果日报》是吗？有一个人杀了他的父亲啊，啊，那个父亲以前也反抗他的父亲高压，结果他反而又什么以高压来对待他的什么？他现在的子女，那子女用刀来杀他啊！我以前就看过一个报道，一个父亲要给他亲生父亲要给他儿子哈，给他钱，不是直接给他钱，是撒在地上，叫他一个一个捡起来。他的目的是说让你知道钱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那个儿子感觉非常的屈辱。然后他长大了以后，他以前当儿子的发愿，以后他不要对他儿子这样啊。啊，长大了以后，仍然对他的儿子怎么还是这样啊？啊，所以你看这个痛苦产生的创伤啊，如果没有好好的解决啊，他在我们的心事里面，有时候会产生性格的扭曲啊，性格的扭曲啊，啊，这个扭曲什么时候会发作？或产生所谓的反社会人格 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能够离相啊，菩萨行菩萨道的过程，学习这些种种的佛法啊，般若来怎么？除了外面离相以外啊，然后对自己外境反映在内心种种的烦恼啊，甚至包括诱惑啊。诱惑就是属于比较权力啦、名位啦、财富啦啊，这些的两边啊，能够去拔除啊。所以啊，我们来看九世业三，佛告须菩提啊，般若是第一波罗蜜，即具足六波罗蜜，例如忍辱波罗蜜，在以般若相应而能生忍时，即能忍的我。所忍的境与忍法都不可得啊，所以即非忍辱波罗蜜，能如此才能名为忍波罗蜜。观力忍辱，如来举过去生的本身为例啊，如在过去生中，割力王肢解割截我的身体哦，这个残忍的恶王啊，这个造这种惨绝人寰的哈。那时我没有我等四相，假使只有我等四相，就要起极大的嗔恨心了、啊。这个割解身体，中国有没有一种刑法叫做凌迟处死啊？啊，也是割解身体啊，啊，好可怕啊！啊，即无力反抗，也必怨恨在心，发愿以后要报仇、啊，所以这个循环相杀啊，这个因果轮回不了啊，这即不能忍辱了。由此可证明，当时没有我等四相，无我，所以能大悲，能大忍啊。这忍辱的各是啊，割力王忍辱仙人啊。 如来又说，不但歌利王时如此，在过去五百世这忍辱仙人也是一样的，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寿者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以前应该都要解释了哈。寿者相就是执着反映在什么？反映在时间相嘛，时间相啊。康熙的太子啊，叫做胤禛啊，啊，比如说他有一句话抱怨，有当四十年的太子吗？啊，那他父亲康熙就问他说：“啊，你要我早死吗？”哎，这个就是反映在什么？我只反映在时间里面的寿者相啊，啊，现在有没有当四十年、五十年的王子啊？英国不是有一位吗？啊，啊。他不知道会不会跟他的伊丽莎白女王说，哪有当几十年的王子啊？所以第五说到这里，佛总觉而劝告众人说，菩萨发心应离一切相而发无上遍证觉心，一切相虽无量无边，但不出六尘境相，所以离相发心不应住色尘而发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相而发心啊，因一切无所住而生大菩提心啊。假使发心的人心有所住，即起相着相，就不能安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佛在前面曾经说过，发无上遍证觉心的菩萨，不应住色等相而布施，要利益众生，应这样的无住布施。所以接着说，如来说一切相即是非相，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即是就是说众生缘起性空嘛啊。众生可能向上提升，也可能向下什么沉沦。众生如果发菩提心啊，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究竟菩提，啊，能够行菩萨道啊，来成佛。啊，如果发心菩提的时候就不能忍住，退堕了啊，有时候退堕到凡夫，有时候退堕到外道，啊，有时候又改信仰了啊。出家啊，有的人会成贤成圣啊，有的叫做袈裟下失掉人生啊。啊，憨山大师的《梦游记》啊，常常里面有这句话啊，他最悲最可痛的就是袈裟下失掉人生了 啊。他已经要发心来出家了啊，结果所谓众生即非众生啊，可能向上提升，也可能向下什么沉沦。所以一切缘起无自性啊，啊，通达非相非众生，所以能布施，所以能忍住啊。离相发心即发生意菩提心，也就是明心菩提啊。布施是法，众生是人，若知法相人相，只不过人天是善，不能成为利益众生的大显啊。佛说无时须劝，我们一起来念啊。须菩提，如来是真一者、实一者、如一者、不狂疑者、不异疑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始无息。须菩提，若菩萨心住疑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因为这段经文我还蛮喜欢的哈。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啊，若无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那自己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九十六页啊，九十六页。 看这个三哈，以真气旺的方面，凡夫为无名所覆，以无所有中执为如是实有不弃法性，所以称为虚狂妄取。啊，为前此虚狂妄取之相，所以又称为不虚狂现象的空性为实相。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我早上谈到以几种相不现呢、啊？二起能起所起啊，言说相，根净是气世间，悉皆不灭。菩萨啊，所以有所谓的虚空粉碎啦，大地入尘啦啊，永嘉正道歌梦里明明有什么六气，劫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般若波罗蜜无分别智证悟实相般若，如果众生的现象，众生界世间相续，世间相续，生死相续是绝对的，绝对的，他怎么会一切相不现呢？啊，所以那也就来反证这些世间相续、众生相续、生死相续是什么？虚狂妄取。但是众生在虚狂妄取中，知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无始的自性见所蔽障。都只为实有啊！但是虚狂妄取相里面有没有因果轮回啊？还是有的啊！天见宝庄严，人见为清水，鱼见为库宰，鬼见为脓血啊！当正报是人，依报才是水啊！三恶道的畜生啊，三恶道的恶鬼，那个是就是变为什么？是脓血的哈，所以跟正报与依报也是什么因缘所生法，不是绝对的自性啊。所以要透过般若波罗蜜的正知，才了达因缘所生法常无颠倒啊，不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像借镜取相这样子啊。众生执着实有，佛斥责为希望的啊。虽本无希望相可得，劝众生离此起着。所以说离妄相而见实相，妄相就在生死边嘛啊，能够有般若波罗蜜无我的正知啊，就能够见实相。以真气妄为不得已的方便，如真的虚妄境尽，真实也不可得啊。如以报及草，草死报销，所以说如来所得法无始无息啊。二，菩萨修菩萨行，应弃慧此无始无息。若心住于色等法而行布施，这如昼日无光的暗室，一切都不能见。反之，菩萨心不住色等法而行布施，那就如明目人在日光的朗照的地方能见种种的形色啊。布施以般若，布施要以般若相应，修种种的善行都要以般若相应啊，都要以般若相应，不着一切什么对立的两边，不能不着逆境啊，也要能够不着什么顺境啊，也要不着顺境啊，能利益众生，趋入佛道，庄严无上的佛果啊！修学般若，略有二行，入理即一定中正观法相，达自性空，而离相生清净心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觉诸细论啊！但要这个入理，也没那么简单啊。要实心满心进入初住位，三大阿僧祇解开开始发心菩提，再来入胡心菩提三贤位啊，实住实行实会相，还要如果再要修现观次第暖顶人四第一法啊，一明德定、明增定、应顺定、无间定，修四行师是如实片智啊，才能够。入 入理啊，入般若无分别智的证悟啊。那中国的禅宗啊，讲究什么？不经阶次，以凡夫身得无漏慧，顿悟自性啊。像太虚大师啊，他有这些的啊的正知啊，悟入了，但是他也说他是以凡夫心。凡夫身来行菩萨行，天台的智者大师虽然不是说他是修禅宗啊，但是他也说他是五品弟子位啊。在往生的时候，人家问他啊，他是被视为东土小释迦呢，误解同佛呢啊，但是他也不说他是正圣位的菩萨啊。成行啊，即本着般若的妙悟。在种种利他行中，离妄执而随顺实相，明心菩提、出道菩提、究竟菩提啊。这个明心菩提后面方便到了发心哈，我们那时候再来谈哈。大圣般若的特色更重于成行啊，在成行中啊，本经特重于利他为先的布施。第更二教德，这个般若经里面啊，层层的教德啊，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啊。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刚刚这样念，心有没有热起来啊？哦，这么多功德了。我记得我以前刚学佛，我很喜欢这个，读什么经有什么功德，念什么佛灭几劫生死重罪，念起来就感觉什么心很欢喜啊。如来是真义者、实义者、不义者啊！如来也不会随便说讲一些屁义就来鼓励众人而已啊！真的，如果究竟的思维啊，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如果对照修这些外道的行为啊，或是他把佛道所修行的。不是回向佛道，回向人间要当帝王啊，当转轮圣王。就算他转轮圣王当了好几世好几世世恒河沙世啊，人家在跟你同样发菩提心啊，行菩萨道、般若波罗蜜，到圆满菩提、究竟菩提成佛了，你还在享受人天福报，当无好像是无期徒刑这样子哈。轮回六道的无期徒刑啊，永无了期啊！啊，所以这个反显出来啊，这个大圣道的殊胜啊，大圣道的殊胜啊。将来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读诵这般若经典，即为如来的大智慧眼，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中，完全明确的知道、见到。常能为如来所护持啊，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佛陀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啊，跟我们现实的众生什么关系啊？这个佛陀观以前的法身义叫做教法身啊，教法身就是说佛陀讲话啊，大弟子结集经典 众弟子学习这些经典，也能够什么防非止恶，断惑正真，而证得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个叫做法身不灭啊，教法身的意义啊，啊有功德法身啊，如来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到后来真常大圣的法身遍满意啊，其实不用到真常大圣啊，这个唯识大圣啊，这个法性身啊，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法性身嘛啊。跟现实众生的关系啊，似乎有产生连结啊。这里你看，如来的大智慧眼呢、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中，完全明确的知道见到啊。这个大乘佛法的佛陀观呢、啊，一时之间了达一切法啊，通达一切众生的心念啊。所以。以宗教情操来说了啊，这些也蛮能够安慰什么？安慰这个弃佛食咬的众生了啊。但是众生要能够真正的见佛，还是要见缘起法啊，修无漏慧，见缘起法啊，见法即见佛啊，这个般若多无所得的要义啊。要常常的熏习啊，常常的熏习，然后破除我执，不然这个我执高扬啊，《大圣起心论》里面那个味定啊，味道的味，味是染浊的定啊，它也会招感什么现行说法得通起变，所以有时候在睡梦之中，在定境之中。在幻境之中见到佛，佛是时代的见佛啊、哦，这个善来比丘啊、哦，这个悉法智乐袈裟着身啊、哦，佛涅槃以后啊、哦，在定心之中，在幻境之中见佛，你见的真的是佛吗？还是魔现佛身啊、哦？这个要好好的去深究的啊、哦，要好好的去深究的啊。哦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内容、哦、这个教德示范教德、哦、这个我们直接来看三、哦、请他自己看一下。然而如令有人听闻这般若经典，能生信心，随顺般若而不违逆，那功德即胜过前人多多、哦、但是信顺的功德如此，何况进一步的书写受持读诵贵人的演说呢、哦、功德当然盛大、哦、这样的称叹受持等功德，使因本经的功德殊胜，如下文所说、哦、98页我们读批大圣圣这里、哦、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要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因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啊。传统中国历代以来哈、啊，讽诵最盛的经典哈、啊。就是《金刚经》跟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啊《金刚经》还传说诵《金刚经》会什么延寿啊，啊，所以有一些水陆法会的延寿坛都诵什么经啊，《金刚经》跟《药师经》啊，啊，把《阿弥陀经》当作什么拔剑坛啊，啊。以好的来说也算是善巧方便了、啊、 那阿弥陀经有些做藏仪社都不念阿弥陀经，要念什么卡威经啊，把阿弥陀经啊讲成这么什么卡威经啊，每一部经论 都是能够名扬两利的啊，每一部经论都能够名扬两利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般若功德哪里说得尽，若要列的说本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无边功德啊，思议思是内心的计算，意是口头的说明，称量是横度它的多少，凡是可思可议可称可量无论多少种是有限的有边的，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啊，般若以空相应，所以是不可思议称量其边际啊。凡夫为啊，先圣解般若啊，能够圣解般若啊，扫除外境反映在心事之中产生的执着相啊，外境反映在内心里面的创伤啊啊。创伤感觉好像什么刀刀见血啊，啃食着心灵。我看过那个佛教徒哈，我看他已经功成名就了啊，算钱应该也算到手抽筋都没问题了哈，但是他回想到他以前的什么创业的艰辛难过受过了苦痛，还什么当下悲从中来啊，你说过去所产生这种痛苦烦恼的创伤，不是他现在功成名就以后就刚好打平，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心事的反应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好好的学习般若波罗蜜啊，圣解空性，才能够把一些烦恼啊啊，实际上所面临的烦恼渐渐的，至少先不要强化它嘛。什么叫做强化它？愈想愈气，愈想愈严啊！啊，本来只有一分的烦恼，越想越气啊。这个法师没有问候他，越想越气，哎，越想越气啊。只问候别人，没有问候他，越想越气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就是烦恼啊。会把它增盛强大。我们如果圣解空性啊，讽诵般若经典，了解它不利两边的意义啊，渐渐的使得烦恼啊，这个越思维啊，越心开意解啊，从刀刀见血到念念解脱啊。打一个比喻来说，过去曾经失恋啊，失恋产生的创伤，失恋产生的创伤，如果在南中当阿兵哥，会不会想拿起枪打人啊？有没有这种例子啊？我大学同学就写信给我，他去当兵的时候，女朋友跑了啊，他喝醉酒啊，说想拿枪要杀人啊啊，有没有真的拿枪杀人的啊？他是没有了，曾经 会有过、哦、就是内心产生的创伤、哦、所以他透过酒，如果往透过毒品啦、酒啦、声色啦去麻痹、哦、那个就不好了、哦、如果能透过宗教啦、哦、透过佛法、哦、般若波罗蜜来拔除这些烦恼、哦，就算没有证悟般若波罗蜜，能先有圣解行啊，不会，至少你不会再增盛它嘛，不会增盛它，它就会暂时的止住，然后渐渐的淡化。十年后、二十年后再来看以前失恋的情况，很清楚啊，但是什么，心里不会跟着受苦，心里不会跟着受苦啊。我们回想以前啊，回想以前所经过的苦难之境啊，还是这样子明了清楚，但不会什么，不会刀刀见血的啃噬我们的心灵啊。所以修行佛法啊，就有这种好处啊。 那些动心忍性、争议起手不能的人，有时候甚至当他功成名就了，以前痛苦的经验还在啃食他的心灵，他也不快乐。不要说心地开花，有时候到年老以来，这种对立的心性，有时候会影响到他的身体与思维，这个所谓的颠倒。我们再来看这样大功德的妙法，如来不为小圣行者说，为发大圣心者说，为发最上圣心者说。大圣最上圣，大是广大义，最上是究竟无上无容易，形容法门广大无边，含容大，至高无上殊胜大，虽说二名并无差别，同是形容菩萨圣行果的殊胜，我们看这个同样是98，二印顺导师的摄大圣论讲记，我们开仁法师在编辑讲义实在是非常的用心，用心到我们会不会也看得蛮累的但是累是有什么有代价的让你什么智慧殊胜开展大凡以摩诃含了大多胜三义，实际是要一个大义，不过一从多显大，一般胜显大而已，所以这个大字要从量多之胜所含容的大以殊胜大去说明，要讲的就是什么含容大殊胜大，含容大殊胜大。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曾做这样的解释，大圣可以含容小圣，能容纳他，所以是大，这样大圣不一定离开小圣，而是能含容小圣，内容比小圣更广博的佛法。因此《般若经》说，菩萨遍学一切法门，二圣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这句话很重要，若智若断，表示佛菩萨，二圣的智慧已断烦恼，跟菩萨的无生法忍的性质就好像火，火同样是火，烧在草上的火，或烧在大树的火，那个 火性不能说不一样但是二圣他的烦恼是断三界的生死，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皆般，不受什么，不受后有。大圣无生法忍是发什么明心菩提，叫做圣意菩提心，还要什么言土所生，成就佛道，成就佛道，一个叫所作皆般不受后有嘛，一个是发什么圣意菩提心嘛。其实金刚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银河应住，银河降伏其心，为什么会问两次？这个是蛮困扰历代讲解金刚经者呢，我后来又看了道元法师在诠释这个金刚经，他也是为了讲述这个问题，他也是参考很多很多的讲述，似乎他也感觉有不通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本是以什么二到五菩提，前面一个是发什么世俗菩提心，其中一个叫做发什么圣意菩提心，明心菩提，依般若相应的菩提心，殊胜大，无着菩萨这一系大多偏重在这一点，殊胜大，所以有所谓的三圣究竟一圣究竟嘛，无着菩萨等一系大多偏重这一点，大圣的思想小圣中没有，这部分的独有的思想要比小圣来的殊胜，这多在大圣不共小圣的意义上发挥， 所以大乘好像是小乘以外的另一种殊胜的佛法啊。殊胜什么呢？就是摩诃，殊胜义是大义，所以大乘义名圣圣，小乘义可名为略圣。这样大小乘的差别不单是量的广狭，而是有质的胜劣啊。所以经论为什么这部经论啊，是在中观般若大乘啊，或是唯识大乘，或是真常大乘啊，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到他们的要义啊，他们的差别啊，他们的共同，就不会在那里自是非他啊。中国历代的祖师也都是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啊。啊，天台用藏通别眼来统摄当时传译过来的一切佛法啊，或是小史中顿眼啊，其实密教里面有一些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那我们导师啊，就用什么缘起性空为名，希望为事，真常为心，来统摄啊种种的大乘法啊，印度佛法所统摄的大乘啊，这些我们都要蛮尊重的啊，去衡量各家了啊，去衡量各家啊，千万不要把这我们所学到的佛法产生自信见，把它什么绝对化啊，产生优越感、排他性啊，那就不好。好，再来看99啊，三，这是但为菩萨说的妙法啊，所以如有人听了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这就是菩萨就为如来之见而得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样的人即能荷担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好，再来看那个二少龙佛种，如来证得无上菩提，为了救度众生，为众生种种教化，这即是如来的广大家财，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能信受转化啊，即是能护起这度生重任，烧龙佛种。如来所以为发大圣者说，即希望他们能信解受持这般若大法，立大志愿，起大悲心，以无所得为方便，护起度生的责任来啊。本来无上正等菩提，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众生皆由此法宝藏分，但问题不但是愿承担或肯承担，而是能够承担啊。那在座各位在研习般若经啊，要不要也发起这个承担之心呢啊？还是修行是你们出家众的事情啊？其实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大乘佛法啊，四众弟子要一起努力的啊，为这个正法久住啊，为正法久住而去认真的哈、啊。所以我们要学行学佛法的正确的知见，才会像我早上讲那个看到那个不动地啊，后面就在那乱解释啊，解释的好像笑话啊，讲的人不会认为那是笑话啊。他真的是这样解释的啊，所以发大圣心者要能信解此甚深教授，从无我大悲中去承担，从利他无尽中去严惩。就好像在因为我们在学习当学生的时候啊，我早上就谈了啊，你发自利利他的心来研读经论，跟只是为了满足求知意来研读经论所产生的误解是不一样的啊！为了满足求知意，为了学位，跟你为了来自利利他正法久住啊，这个佛法熏习在你心内心里面产生防非止恶断惑正正的力量是不同的啊！有些虽然是学佛法，但是当作世间的学问。做学术研究而已啊，所以他成就的是一个教授的资格，成就的是这个论文发表啊，跟一般教授一样啊，在他面临
病障啦，或是面临人事的纷扰啦，他未必用得上力啊，未必用得上力啊。我看过香港一位教授叫做吴汝金嘛，啊，他那个研究法华玄义的前面的序文就谈到，哦，他这几年啊遇到这个身体的大病啊，开刀啊，种种的痛苦啊。但是那个种种的痛苦有没有这样子，因为去了医自己的痛苦，了解世间的痛苦而不得出离，而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有心空见？好像不是呢。他在做这么痛苦，因为他学术性格的惯性啊，也要研究这种什么痛苦的动力学啊，那就把它把这种痛苦转化了学术的，也是学术研究的惯性嘛，学术研究的惯性啊，不能说那个不对了啊，但是这跟原来听闻佛法啊，因地心呐 啊因地心不同啊，因地心不同啊。所以我们这个因地不争，果遭遇趋啊，啊，这个因地心啊很重要啊。四，继承如来家业，这是第一等大事。所以如来不愿为学小圣子说，因为好要小法的人，住着在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不能以此般若身法听说，乃至为人解说啊。小圣人为己心众。小圣人为己心中积极待得己力，他们但求解脱而已，何必修学广大甚深的教法？何必经三大阿僧祇劫？何必广行布施忍辱广度众生？只顾自己啊！所以说他们注意我见，他们既不求大圣，如来当然不为他们说了。说要小圣者住着我见的理由啊，声闻者是能得我的，是共喜的啊。那这里为什么说要小圣者住着我见呢？看第百页啊，如此说耶，正理平等说，本经文说不得法空即着我见啊，这是耶三圣同入一法性说，是引导声闻行者不着于法相，回心大圣啊。方便多事行一阳说，此是说要小法者注意我见，耶他们不能大悲利他说，是方便说啊，是则以小圣使他们惭愧回心啊。这个南传声闻圣啊，这个小圣这个名词就是有大圣以后才有，不然叫声闻圣嘛啊。南传五国他们会不会认为他们是小圣啊？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才掌握了佛陀时代的真精神啊，所以这个。啊，有些认为大圣非佛说啊，大圣说你是小圣，你就大圣非佛说啊，在这里争论啊，或是所谓的空有之争啊。其实我研读经论啊，研读一阵子，有时候也会产生这些疑惑啊，怎么那个大师这样说，那个大师那样说啊，你们两个说的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去抉择呢啊？我记得我出家九年以后再遇到弘印师父啊，去他的海印精舍，我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论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中观大圣、唯识大圣、声闻大圣、真常大圣、密教大圣啊，到了中国来有大圣的八宗啊，或是日本佛教啊，或是说日韩的佛教啊，乃至于密教大圣叫这个藏传的佛教啊，其实表现的方式不同点多不多啊？其实很多呢啊，其实蛮多的啊，所以这个经论还是要慢慢学的啊。我们能够在慧智讲堂啊，从印老的学说哈，好好的研读啊，有时要建立基本功的啊，然后对于佛法啊，才能够有鉴赏力啊，不然很容易 混淆的啊。像我早上为什么要谈那个真常大圣的向上体悟，建立一言唯一真心，跟外道里面的大我、骗我、超我啊，就是应劳中国禅宗史的一句话嘛。如来藏的修行者浅深不一啊，浅深烈是外道的神我见啊，深彻的是无分别智、无分别影像处的证悟啊，啊，所以把大我的体验当作佛法的正知是不对的啊，但是把如来藏般若波罗蜜的体悟为唯一真心、一真法界，当作那是外道，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对于这个经论啊，关键就在什么？般若波罗蜜啊，关键就在般若波罗蜜。好，看这个世间所尊生，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善其处啊。佛对须菩提说，不论什么地方，在在次次，只要有此般若经在，世间众生即当尊敬供养啊。因为此经所在的地方，即等于佛塔的所在，所以有此经的地方呢，就等于有佛塔了。为了尊敬法身，所以应尊重恭敬供养啊，带香花来供佛啊。有些会把金刚经写成一个塔的形状，这样供起来，有没有啊？你们应该有看过吧啊。佛塔以僧伽蓝啊，佛塔本是供养佛身的，僧伽蓝寺院是住着出家众的，中国的佛是混合的这二者，如来身啊，如来色身佛塔只要是供养佛的舍利啊，舍利相舍，舍利是如来色身的遗留，如来法身，佛说的教法是如来法身的等流啊，正法性者名为佛啊，佛说的教典是佛正觉法性而开示的啊，所以也称为法身啊。法身我有讲过啊，教法身就是经论嘛，功德法身啊，佛陀的修行的功德啊，真常大圣的本具如来藏初产，那个叫做法身遍满啊，他的真常大圣的教义是这样子啊，法身遍满还在利益一切众生啊。叫做真如用无尽啊！印度与中国佛教徒的习惯不同，印度佛徒没以缘起计安塔中供养，名法身塔啊。所以有经的地方就等于有佛塔了。为了尊敬法身，所以应尊重恭敬供养，供养佛塔啊。四分力等皆有说明。佛在世时，弟子来见佛，大多绕佛一匝或三匝，然后自成顶礼。在家佛弟子每带香花来供佛啊，香有烧香、涂香、墨香啊。烧香即我国常以焚供的，涂香即是墨香啊，以油调和后涂在佛足上等啊。墨香是细香墨，散在佛身或佛柱子啊。供佛如此，供养塔、色身塔、法身塔也如此。中国101页，中国佛徒对于佛经也一向很尊重，如丛林里的藏经总说是请来供养，这本是不错，不过供养教法除了敬礼、焚香、献花外，还要什么读诵、思维、广为人说啊，读诵、思维、广为人说，这也是供养，而且是最胜的供养啊，这个要记起来啊，读诵思维广为人说啊，有时候安排一个信众去一些圣地行旅啊，啊，这个其实也有的人是因为这样子来发菩提心的呢，来学佛的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他在圣地之中啊，佛的正觉大塔啊，或是迦毗罗卫国，在现在尼泊尔嘛啊， 或是说他在四大名山啊，这样子去圣地旅游，回来，哎，他也来吃素听经闻法啊，这样的众生也真的是有啊。不然有些你要叫他来听经闻法啊，他不一定请得来啊。啊好，看来这个转灭罪业圣啊，护持。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以前所说受持本经的应该为人尊敬，然而有人从未为别人轻视，等到受持读诵《金刚般若经》，不但不因此而受人尊敬，反而受到别人的轻视，这常使人退悔的啊！然而不应为此而疑惑退心，这即是前生恶业转轻或消灭了的象征啊。哦，这个佛法的业力论哈，佛法的业力论是应该是深究的哈。佛法的业力论啊，这里谈到这个重业轻受啊，我们先来看我们开仁师父哈，这个现世轻受十字毗婆沙论卷六啊，其他自己看一下哈，看这个差不多中哎，这个第几页？若复有人以一生言投于大地，尚不解言味，何况佛言？何以故？哦，水多言少故，罪亦如是。罪就好像什么？好像盐嘛，啊，有时候罪没有办法消除哦，已经做了，但是都修什么？都修功德啊，都修功德啊。我们先再来看102页啊，102页。我们现生人中，无论境遇如何，过去所造的恶业，潜在而未发的极多，一遇因缘就会感受应得的果报，获得地狱、畜生等。读诵般若经者，有过去应堕恶道的罪业，因受持此经的功德力，而现世轻受了受人轻视的微报，即不会再感恶道等报，而且种下般若种子，将来定可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啊！假使千百劫所造什么业不亡，因缘会何时，果报还自受啊！其实业力观，不论是佛教徒了哈，这个印度教徒他修禅定，他们相不相信业力啊？啊！但是以佛法的角度啊，他未必能够掌握到业力的实相啊。有一个刚早上有讲那个借镜起见啊，非因即因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叫个土养的妙诀啊。他跟国王说，他累世以来杀羊啊，杀羊，所以做杀羊的事业，所以什么？所以事业啦、家道啦，赚很多钱。荣华富贵，然后死后以后就什么？就升六欲天，啊，从四天王天，在下生人中再杀羊，死了以后又升刀立天，啊，再杀羊，到这样子来来回回到他法自在天，啊，所以他认为什么？杀羊是什么？是升天之因呐，杀羊是升天因，他是不是故意骗人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外道有神通，有宿命天眼的神通跟他讲的， 有些是他自己，有一个说法是他自己的嘛，自是宿命啊。所以由他们的禅定力看到现象，不了什么，不了因缘。所以又去告诉国王，国王那时候刚学佛，所以问佛陀，佛陀说那是他这个几辈子以前很认真的供养三宝，所以感受到人天的福报，他这一辈子完以后就已经尽了，然后累世以来杀养的业报要什么，要成熟了，要促使他去堕落恶道的，所以因缘果报业力啊，色大圣人里面讲这个证入无分别智以后，以后得无分别智啊，证入无分别智才了达这个因缘啊，因果啊，常无颠倒啊，常无颠倒，证知般若波罗蜜才了达什么因缘的幻游啊，这个常无颠倒啊，颠倒就是刚刚我讲的这样子啊。我们看这个佛教的业力观啊，102啊，世间专约现世的业力观，作恶的人做事渐渐如意，多福多寿；有做善事的人，反而什么都不行啊，一切困难。尤其恶人回心向善，敬意到一天不如一天，家产一天天消失，使人怀疑老天的公道啊。这个世间相总是有很多的现象的哈，佛教的业感缘起，佛法所说业力通于三世，若信佛教的三世因果说，知有业现受，有业当来，即能深信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转恶行善。业是行为的依事啊，行为的善不善因，以心为要因，所以如有强而有力的智慧和愿力，可以使业变质的。不是有一个沙弥救已的例子吗？沙弥救已，沙弥救什么？救已，蚂蚁，沙弥累世的业力快要死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师父看到也没有办法救他，叫他回去拜别父母，结果拜别的过程之中发菩提心救那些蚂蚁，结果什么？结果延寿了。延寿不是他累世的恶业没有了呢，是他还能够有机会在当沙弥的师父，在什么广修功德啊，广修功德啊。所以一切业力都是什么缘起无自性的，都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戒律里面有所谓的波罗夷，重罪不通忏悔啊，到大圣的忏法啊，都可以忏的啊，都可以忏的啊。是业是可能性，不一定要发作，是可能转变的。因此佛教主张有过去业，而不落于宿命论者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